大家好，欢迎收听报警处理 Hold on Police， 我是九一。嗨，大家好久不见。上礼拜无预期的停更了一周啊，那主要真的是因为我前面就有预告过，就是十二月真的会比较忙一点，所以上个礼拜是真的完全腾不出时间再来做 podcast。对，那所以就完全没有预警的停更了一周，但是我回来了。好，那我们这一周啊，我想了一下啦，就是这因为之前好像有点浑水摸鱼太久了，所以这一周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车祸的案件好了。那关于车祸啦，我会把它分成上下两集来讨论不同的车祸类型的处理方式，然后这一集的话我们会主要就是聚焦在 A3 的交通事故，也就是一般只有车损的车碰车交通事故的处理方式。那就开始咯。那在讨论交通事故处理之前啊，我们一样先来做一下名词定义好了，就是什么叫做交通事故。这个解释起来其实会很无聊，真的很无聊，但是因为这个是关系到就是我们警察到底该怎么处理的最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还是先带大家 run 过一遍。那所谓的交通事故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照字面上自己去解释，而是要根据法律来解释，因为法律上对于道路跟交通事故都是有特别的定义的。那首先是道路的部分，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条，道路的定义者是公路、街道、巷弄、广场、骑楼、走廊或其他供公众通行的地方。那车辆的定义则是指非依轨道电力架设而以原动机行驶的汽车、慢车以及其他行驶于道路的动力车辆。那道路交通事故呢，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定义，则是指车辆、动力机械或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导致有人受伤或死亡，或是导致车辆、动力机械、大众捷运系统车辆财物损坏的事故。不知道听到这边你各位还好吗？我自己讲完这一串我都觉得我自己要不行了。好，简单来说啦，交通事故它指的其实就是一般在道路上发生的车辆的事故。那这个车辆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汽机车啊、脚踏车啊、电动车这些等等的都算。好，那所以这边定义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就是关于车祸的部分。那关于车祸我们就是可以分为 A3 A2 跟 A1 的车祸嘛。那 A3 呢，它指的就是一般只有车碰车没有人伤亡，单纯只有财损的车祸，也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部分啦。那 A2 的话只是指有人受伤，或者是说他虽然死亡了，可是他是在24小时之后，就是这个车祸受伤24小时之后他才死亡了，那这个还是算 A2 的车祸。那 A1 的话则是车祸当下就直接有人死亡了，那这个就是 A1 的车祸。不过 A2 跟 A1 这两个部分啊，我会放到之后下一集再来说。那其实 A3 的交通事故啊，也算是我比较常会被亲友问到的案件类型啦，就是应该说台湾就是地狭人稠车多嘛，所以偶尔发生个车祸好像也算蛮正常的。对，那通常啊大家打给我的时候都是车祸当下就会打来说，欸，九一啊，我现在在什么什么路口跟一台车擦撞了，那我是已经先报警了啦，那我现在还要做什么吗？像这种情况通常啦，我一定都会先问说，欸，那你们有没有人受伤？好，这边大家回答一律都是跟我说没有，因为我这集讲的是 A3 车祸，所以都不会人受伤。好啦，不是啊，就是但是我是真的就是一律都会先问说有没有人受伤啊，因为这个会关系到后续案件的处理方式，因为我刚刚讲嘛，就 A3 A2 A1 那处理方式当然会有点不一样。好，那但不管是哪一类车祸啦，就是其实在发生车祸当下都先什么都不要动，然后先报警，这样就一定不会有问题，就是这个大原则大家先记住，就是在发生车祸当下就先报警，然后不要移动现场，除非说你们的车祸现场是严重影响交通，好，或者说你的车就是伤者是被压在车子底下，你不移动这个车辆没有办法及时救护伤患的话，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啦，否则的话呢就是尽量不要移动现场任何的车辆， 就算你是把倒下来的摩托车原地扶起来都尽量不要。因为啊，就是当你报警之后啊，我们同仁抵达现场的时候就会立刻去做现场图的测绘，然后拍照嘛，就是我们会尽量去还原现场的情形。所以如果说你现场有任何的移动啊，其实都已经算是破坏现场了啦。那这个对于 A3 车祸来说影响可能是比较小的，因为 A3 它就是车损嘛，单纯车损，所以它不会涉及刑事上的责任。但是如果是 A2 以上的车祸的话，就真的不行了。好，那但是刚刚有说啦，就是如果说你们发生交通事故的位置啊是会严重影响交通的话，记住是要严重影响交通哦。其实在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二项里面有规范啊，就是它其实是应该要尽速将汽车位置标会然后移至到路边的，不然的话一样会有罚锾。好，那所以聊到这边我们先来顺一下流程。原则上啊，发生 A3 车祸的时候嘛，它会分两种状况，一个是不会影响交通，那你就是先报警然后放置警告标志然后等警察来，这个应该 OK 吧，就是最单纯的状况。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严重影响交通哦，那这种状况的话根据法规上面的 SOP 啊，就是其实就是一样你要先报警，然后呢你就可以用你车上的粉笔然后先把车辆的位置定位出来然后拍照。那这边的拍照技巧啊，我会建议就是米字拍照法，就是你的前面左前侧右前侧后面左后侧右后侧都要拍到照片，而且是远中近景都要拍到，就是你不要只拍什么一张两张，只拍你的车损的部分，然后你的道路啊环境啊位置啊完全没有拍出来，那这个你拍了等于没拍，好不好？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没有用。好，那接着呢你就可以把车辆移到路边等警察来之后呢，把照片交给警察进行后续的处理。那不管怎么样，警察到场处理完现场之后啊，我们都会请双方的当事人回到派出所或是交通分队去制作交通事故谈话记录或是笔录之类的。 But 老实说，我刚刚说的这边啊都是根据法规上的 SOP， 这是法规上面要求做的 SOP 哦。但是依照我在外勤实务上的经验啊，我都会希望民众拜托不要自己拍照定位，真的不要闹。因为一般来说啊，我们大家其实都不是车祸专业户嘛，没有人一天到晚在出车祸的啊，对不对？所以真的会不知道我要那个拍照要怎么拍怎么弄才会是警察要的。那结果到最后就是可能我们同仁去处理的时候，那照片真的根本不能看，然后你定位也没定到，真的就是白忙。那这样子的话到底要怎么办啊？那这边我自己会建议啦，就是当你在报警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直接先跟110说明就是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如果是 A3 车祸的话，那你就可以跟110说哦，你们现在的交通是不是很拥塞，有没有严重影响交通，然后你可以跟110说明说哦，你们没有能力自行定位拍照，所以请远警迅速到场处理，不然这条路会直接塞爆这样。那其实你有这样子讲的话就没有你们的事了啦，那塞车的话就没办法，就给他塞吧。因为如果说你们真的是自己处理了但是没有处理好，那对于后续我们接手再去处理来说真的是更麻烦，好不好？那反正发生车祸后面的就塞吧，不然能怎么办？对，可是我们远警到现场之后，因为通常我们一定会有两个人去嘛，那如果说就是真的很严重，我们可能也会再请其他同仁到现场帮忙去那个疏导交通啊，所以其实还好啦，不用担心啦。对啊，那我猜啦，一定会有一些人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当你的车碰到对方的车的时候可能只是轻轻碰一下，就是例如可能大塞车啊之类就很挤嘛，你专车的时候就不小心碰到一下嘛，然后你看你跟对方的车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事，所以你就跟对方微笑点个头然后就骑走了，就殊不知后来你就被警察找去做笔录，然后对方跟警察说你肇事逃逸，对啊，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遇到这种状况了吧，因为我今天就这么巧今天才刚好看到一卷交通卷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才说啊，就是无论如何你车祸发生的当下你先报警是一定不会有错的。那 A3 车祸的话，其实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啊，是有规定说汽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肇事，那没有任何人受伤或死亡，但是你没有依规定处理的话是会处新台币罚锾，那如果你就是直接逃逸的话是会再吊扣驾照的。那这个未依规定处置的部分啊，就是你 有没有依规定报警，或是跟对方在现场一起处理这个车祸。例如说你们在当场就有谈好和解的条件，那其实没有报警的话这是 OK 的。但是我说的这是仅限于 A3 的状况哦。但是如果你逃逸啦，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撞到了，但是你没有做好任何处理就落跑了，那这个就算是逃逸。不过应该说 A3 的肇事逃逸跟 A2 以上的比较不一样的部分是在于说， A3 的肇事逃逸只会有行政责任，也就是说没有牵涉到刑法的刑责啦。所以说警察在处理 A3 肇逃的时候，当我们通知到你来，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你就跑掉了嘛，就是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跟对方点个头，然后对方也没有说要报警啊，你觉得没事你就骑走了，你就开走了，结果后面对方说要告你肇事逃逸，那这个话其实不是刑事上的提告啦，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会再开一张未依规定处理的一张罚单给你这样。好，那就是像我刚刚这样讲啊，就会有人有疑问嘛，就是说那所以说出车祸是可以自己和解不要报警的吗？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一秒几百万上下，我这个出个小车祸我一定要报警处理嘛，对啊，我自己跟对方和解就很简单嘛，那报个警很花时间啊，那其实当然是可以自己去跟对方和解的啊，只是说和解会有一些妹妹嘎嘎是你必须要去注意的。通常啦，我会建议说双方你们还是一定要先把车损拍下来，然后如果说你们当下就可以决定说要怎么处理，例如说谁赔谁啊，赔多少啊，那就可以当下立刻把和解的条件都写下来。那如果说没有纸笔的话，也可以就是加个 line 互相传个讯息，或是用录音的方式都可以，就只要能够证明就是你们双方同意和解就可以了。那和解的内容我也可以提供个范例给大家啦，就是通常我会建议在和解书上啊，就写下双方的姓名啊、电话号码以及车号，然后写下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然后简单的写说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例如说车号123的自小客车在建国路右转的时候跟右后方直行的普重机车号456发生擦撞，那现场有没有人受伤例如说可能就是普重机的驾驶擦擦擦受伤然后车损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呢你们就写下双方同意如何处理，例如说是互相不追究民事责任然后车损自己处理，还是说甲方以新台币多少赔偿乙方之后双方不再追究。好，那这个写完之后你就是双方都签名嘛，那一式两份，或者是说你没有一式两份，我觉得其实拍照下来如果你都有证据的话理论上啦是都还可以的。那我会说要把这些证据都留存下来，就是你们的这些和解条件啊都要写下来啊，然后可能录音啊或者拍照或干嘛的，就是保留下这些证据很重要，是因为有些人啊他可能现场明明讲好说要和解了，结果后来其中一方可能为了要报保险然后又再去找警察事后报案，想真的啦这种处理起来真的是有够讨厌的，因为就已经没有现场了，然后时间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那要调监视器你也不知道调不调得到如果说当下你又没有跟对方交换联络方式那我们真的没办法处理虽然说我们还是会依照规定开给你一张交通事故登记联单啊，但是对照当事人的资料，如果说我们调不到车啊，找不到人，就只会写不详那这样子的话讲真的我是也不确定保险会不会出险给你啊，这个就大家自己去跟你们的保险公司确认了。好，那最后呢还有一种车祸的太阳，就是停在停车场之类的私人土地里面发生的车祸，像是很多卖场啊百货公司里面啊都会有停车场嘛，那有时候我们停在里面的时候也是会不小心跟别人车擦撞到嘛，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啦，但是有遇过的人可能会有听到警察这样说，就是那边是私人土地警察不介入，应该是这样讲啦其实这种情况大家还可以报警，但是因为我们警方到现场就是只会帮你简单的抄抄资料然后拍拍照，是不会有任何其他后续的处置的，就是不会帮你做笔录好，然后也不会开交通事故登记联单给你，因为我们这一集一开始就有帮大家做过车祸的定义了嘛，就是车祸是必须发生在道路上的，那私人停车场或其他的私人土地啊，因为它是私人财产它不是公家道路，所以说其实这样的车祸类型啊，如果说你不需要报保险的话啦，其实就直接跟对方当事人自己讨论谈和解就好，但是如果你需要报保险一定需要报警处理的话，那我们同仁去到现场也只会帮你拍个照，然后回来我们会自己做一份非属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表， 对，但是这个啊就不会请你们回来做笔录，就是纯粹是我们自己内部做一个记录。但是如果你的保险公司保险员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承办员警去调资料，然后确认你们车祸发生的情形这样。那不过像这样情形的话，就是我们就不会再开任何的报案证明给你了啦。好啦，那今天这一集时间应该也还 OK 啦。那车祸的处理其实真的有蛮多小细节要去注意的啦。那其实我以前自己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画现场图，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有点强迫症啊，就是我现场一定要画得很漂亮这样，所以就更讨厌了。然后有时候好几台车撞在一起那种，去到现场真的是先杀一波，干，这是要怎么画，现场会直接先崩溃这样。好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出门在外驾驶车辆啊，真的要小心小心小心，好不好？有时候啊你觉得你很守规矩，但是不代表你守规矩就不会遇到不守规矩的人嘛，对不对？那像我们的警察教育里面，其实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小心别人的不小心，注意别人的不注意。那这一句话就是也送给大家，好不好？希望大家更小心更注意，那大家都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在你惯用的 Podcast 平台上面订阅或追踪起来，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另外啊，现在只要在 IG 或脸书搜寻报警处理也都可以找到我，那我会努力定期更新。如果说大家对于警察工作有任何好奇的地方，或是你本身遇过什么案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都很欢迎在资讯栏里面的连结留言，那我也会再统整一下大家的问题之后尽力帮大家一一解惑这样。那再来就是之前有说过报警大圣宫的这个投稿单元嘛，还是要宣传一下，这个是一个长期增建的投稿单元啊，如果大家有故事的话都可以投稿给我，那我会在节目上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好啦，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